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；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西湖边酒楼上，丁兆会设宴款待展兄妃。在酒席宴前，展兄妃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，展兄妃忽然想起来了，莫不是双侠吗？因为展兄妃呀，早有耳闻，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，武林中号称双侠，乃是武林中的高人，早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今天的光说丁兆会，展雄飞还没想起来，一说丁兆兰，展雄飞就产生了联想，哦，这是那双侠。所以展雄飞就问了一句，展雄飞这一问，丁兆会微微一笑，什么双侠呀，您讲话了，这也是江湖上抬爱。展雄飞说，哎呀，恕我眼拙呀，别，您别那么客气，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，啊，您多大岁数？展雄飞说，我今年27了。对，我比您小两岁，我25，那叫大哥就叫对了。展兄，说实在的，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。您说，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，受了黄风，您就上这儿来了。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，我也上这儿来了。隔山吊远，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，这是不是缘分呢？展兄非说对，咱们哥两个有缘。哎，展兄，我跟您说啊，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。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，我哥就跟我说过，说那个展南侠那可是人物，那剑练得好，人品高，江湖上有口皆碑，没有人不称赞的。将来有机会，咱们哥俩要见着他，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。哎呀，展兄非说，您别听他们那一说，这个文明不如见面呐，见面更其平常。哎，不，您这人可不一样。今天我跟您见了面，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。是啊是啊，冲咱们俩的缘分，来，咱先干一个。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，一饮而尽。一杯酒喝完了，这丁兆会又说了，展兄，我问您，您当了这么大的官，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啊？肯定是公事在身，公务繁忙啊，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啊。唉，兆会啊，说实在的，过去我是闯荡江湖，漂泊四海，就这么一个人。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，削平人间不平事，我是做这个的，干预百姓心连心。可是现在阴差阳错，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，我不当还不行了。包大人是一个清官，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，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。可是领下来了，十王禄当思报王恩，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。人家有的人呐，十年寒窗苦，天天苦读书，为的是赶考得中，得个一官半职。咱们不是那样人的，包括你们号称双侠，你想当官吗？ 丁兆辉说，我从来没想过当官。就是嘛，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，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，我就觉得呀，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。趁着我刚当官，我请了俩月的假，我想各处走一走，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。上哪儿去呢？杭州好地方，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。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，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。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，别扭不别扭？自己行动也不方便。所以到在这里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？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。嘿嘿，展大哥，有你的，看来呀你还真的很潇洒。嗯，不失绿林英雄本色。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？展雄飞说，我倒没想，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，要不再上苏州，再上哪儿呢？真没想起来。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，没有固定的路线。哎，展大哥，我跟您说啊，刚才我就跟您讲了，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。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。哎呦，不至于不至于，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？不，您的人格，您的武艺，哎，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。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，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。再者说了，您这最近的事儿啊，岳武楼献艺，风玉猫给四品官，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。展雄飞说，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？这您不知道啊，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管船的，玩船的。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，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不去呀？ 啊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，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。您这个事儿，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。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，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，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。我有个想法，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，跟我大哥见个面啊，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，能赏这个脸吗？这丁兆辉一说这句话，展雄飞心想，我上他们那儿素不相识，有点抹不开的登门造访。这丁兆辉接着又说了，展大哥，我跟您说，您不是要游山玩水吗？游山玩水您就上我们家去，我们那个地方叫墨花村，茉莉那个墨呀，知道吗？我们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湖，都管它叫芦苇荡，这一片水呀都是芦苇，芦苇荡当中还有一个岛，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岸边上一个高坡上，山清水秀，哎，翠竹如林。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空气特别好，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墨花村，墨花村嘛，漫山遍野全是茉莉花，往我们村一走，你一抽鼻子没别的味儿，全是花香。光这个我都不想请您去。我们那个后山上有一株奇异之花。哦，展兄飞出什么奇异之花？后山上那株花一人多高的茉莉，那叫人茉莉。人茉莉？什么叫人茉莉？这人茉莉据说呀全天下都没有，就我们那后山上有这么一株。这个人茉莉是茉莉花，长得叫人形，那个干特别粗，有胳膊有腿，上面那一朵大花，你看它上边就像有眉有眼一样，你走到跟前能把你熏一溜跟头。 哎呦，展兄背着还有这样的茉莉花吗？
那是啊。
您想不想看？您要想看就跟我走一趟，反正您也是请假，跟我走一趟看看这人茉莉，那就算绝了。再到别的地方，全天下再没有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丁兆辉一说让他看这人茉莉，这展兄飞还真有点动心。展兄飞心想，还有人茉莉啊？看看去，既然是我们两个在这断桥上，因为救这个老头互相认识了，真也就是个缘分，跟他去呗，到他庄上拜访拜访，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，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。要那么说，我跟您去一趟，您家离这有多远？跟您讲，不算太远，100多地儿，走水路。我是带着船来的，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？展兄飞说，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，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，就一个小包，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，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，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，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，您跟我大哥见一面，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，招待完了之后，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茉莉啊，看完了人茉莉之后，我再让您走，您想上哪上哪，我绝不多留，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啊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，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，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？好吧，走吧，来，咱先喝酒。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，一边喝着酒，这丁兆辉就问展兄飞，您跟我说说，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御猫的封号？哎呀，那有什么好说的，不，您就跟我说说吧，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？展兄飞说，在皇上面前献艺，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。哦，您善使宝剑？展兄飞说，是啊，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？嗯，好，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，皇上就封您御猫了。那倒不是，剑练完了，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，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，嗯，这暗器用得好，这就封您为御猫了。这也不是，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，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边手抓着房船子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那头又走到这头，然后翻身跳起来，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，说我是御猫。哦，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，因此得名为御猫。
展大哥，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，我得跟我哥哥说，您是练剑的，
我哥哥也是练剑的。我还跟您讲，我还有个妹妹，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，我们一家子都练剑。
啊，展兄飞说，那好啊，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，谈不到请教，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。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请问赵慧，您家在墨花村，在松江府，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？
哎呀，这个事儿啊一言难尽，跟您讲，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，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。后来呀，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，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花村了，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，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。
哦，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。
哎，谈不到谈不到，什么将门之后啊，我们这个嗨，大将之后， 豆瓣酱之后。
哎，展兄为主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。
说话间，两个人吃喝完毕，丁兆慧结算了账，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。展雄飞算还了电饭账钱，把自己的马牵出来，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，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。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，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花村松江府。这河边有只大船，船上面有两个伙计，这两个伙计是丁兆慧带来的。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慧的人。上这个大船之后，把马也牵上来，丁兆慧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。这一路之上啊，丁兆慧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，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，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，仨蛤蟆六个眼啊，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，想起哪里就论哪里，武林中士，世上传闻。展雄飞心想，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，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。这船在水上行走飞止一日，这一天就来到了墨花村。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，展雄飞一瞧，好，这岸边上的船多啊，一望无边。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啊，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？嘿，您不知道，展大哥，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，这个都是打鱼的，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，可是这几个玩船的呢，日子一长了，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，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，谁也制止不了他们，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波，一波归对过，瞧见没有，一望之内那有个岛，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，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，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，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，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。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，再加说是武林中人，我们手底下交了不少的徒弟，也得说吧，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，说话大家能听，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。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，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，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，自个儿养的有个70-80条，剩下的都是官船，还有别人私人的，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，没别的。所以你看这些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，丁二爷长丁二爷短的，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展雄飞跟丁兆慧两个人下了船，丁兆慧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，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，这个马就交给你了。哎，您放心吧，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。展雄飞跟着丁兆慧往上走，这个路是慢坡路，由低向高，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。往上一边走着，这丁兆慧吩咐手下旁边的人，哎，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，告诉你们大爷，就说展南侠来了，准备迎接。哎，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。展雄飞说，别那么客气，哎，这不是客气，这叫礼节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，整天跟我讲展南侠如何如何好，今儿个我把展南侠请来了，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，他不出来迎接，完了才怪我，他说我礼节不周。您不知道我哥那脾气，我哥跟我判若两人。哦，两个人往前走，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，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铺的路面了，两旁边都是竹子，
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打着赤膊，挽着裤脚，露着腿，来往穿行无梭。
展宗飞说：“您这怎么这么多人？”
哎，这都是伙计玩船的。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，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呢。这一天到晚净事儿。我这一出去呀、啊，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，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，降香还愿。要不因为这个事儿，我也离不开这儿。
哦，
说着话，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。一进村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。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，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。老丁家这片宅子可是不错，青砖瓦房，一个大四合院，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，那又叫拴马桩，七凳条子是台阶。丁大爷站在门口，丁兆慧一回身：“
展兄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。”
展雄飞定睛一瞧，这丁兆兰，哎呦，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。为什么？他一看这丁兆兰，这丁兆兰，他再瞧瞧这丁兆慧，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，哪个是丁兆慧了。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？啊！展雄飞这一愣神，丁兆慧在旁边就笑了：“
展南侠，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？”
展雄飞说：“哎呦，何止像啊，简直就是一个人呐！
嘿，跟您说吧，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。我哥哥呀，比我早出来一阵儿，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。”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是时间上差点。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，抱腕拱手：“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？”展雄飞说：“不错，正是小可。”哎呀，九牧大名，难得相见，来来来，快快里边请。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，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，并肩而行，就走进了大厅。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，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，丁兆辉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：“您先进大厅啊，我还有点事儿。”丁兆辉心想：“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